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静。5年前的5月30号，左志刚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警察绑架，当天晚上就被活活打死，他的尸体上很多处被打成了青紫色，还有明显的伤痕。左志刚生前是石家庄的一名工程师，在含冤去世时才只有33岁。去世的第二天本来是要去登记结婚的，在他亲人的强烈抗议下，左志刚的尸体至今还没有火化。左志刚的母亲接受了立体时空的采访，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左志刚和他家人的一些情况。
我儿子是那个生前在电视机厂，他是搞那个产品开发部搞设计工作的，他是年轻的工程师。电视机厂下马以后吧，他都在一个计算机公司打工。
那他是什么时候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的呢？
就2001年5月30号下午3点多到他单位工作单位去把他抓，到那天晚上都给打死了。
那后来你们看到他的尸体了吗？
他是那个5月30号晚上打死的吧，31号他才告诉我们家里，到6月1号才到火化厂去。他是送到火化厂以后，给我送到那以后，叫我们查到那火化厂去查的。
您当时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身上就是遍体鳞伤，背上有2个电工电的坑，两个耳朵都是紫蓝色的，腮帮子是紫着的。
两个耳朵都是蓝紫色的。那么警察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死了呢？
警察说是上吊自杀的。
那他们有什么证据吗？
他有什么证据？他是造假，劳动得出，所以我们瞒都不服。到现在他一个证都没给我解答过。
哦，就是您提出的疑问，比如说这些伤是怎么回事呀？他们从来没有解答过，是吗？
对，那个背上两个坑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是上吊的时候，那是栅栏门上头那个铆钉吧，他说是铆钉拧的，铆钉是奠定四个的那个圆，四个的铆钉，这个地面上背上的坑才15个大的坑。我说你从这个栅栏门上给我弄的这个，你给我找出来这个，他也找不出来，什么他们都说不出来，所以什么问题都现在没解决。
那您认为左志刚他不是自杀的了？
不是上吊自杀，他那天到单位去的时候，就是中午吃饭，单位的领导，因为他是工程师不是，我们另外一个地方有技术问题，需要他去解决。他说晚上7点能回来不？我儿子说明天我跟戴珊去登记结婚去。晚上是约好了7点钟见面，这么一说来，单位他说那你别去了，不看耽误了你去那约会。到下午三点半，朝西公安分局的那个到单位把他控制起来，那天晚上就给打死了。
也就是说，左志刚他是第二天就要去登记结婚了，在结婚前一天他是不可能去自杀的。换句话说，如果说他想自杀的话，他也不会费那么大劲去准备结婚呢。
绝对不可能自杀，因为我儿子责任心特别大，特别强。我姑娘不是身体不好啊，那天晚上死的头一天晚上，我说你看你要结婚了，我们岁数也大了，你是这以后啊，你别说了，以后我照顾我儿子，我们俩照顾我儿子。
他说他和他的未婚妻结婚以后一起照顾他二姐是吧？
对，责任心相当强，因为我姑娘身体不好，她是精神病，要是自己管不了自己，都是我儿子跟着她照顾着。
那您儿子去世以后，您和您的家人是不是也去上访了呢？
该到的地方全到遍了，哪儿也不管，不让离那几个律师都不让人介入。
哦，就是你们想找律师打官司，但是中共不让律师介入是吗？
几个律师全不让介入。前几天这不是要火化我儿子啊，所以我到处那个找的，这当时还没火化。
5年了，他的尸体一直没火化，一直在火葬场放着的是吧？
对。
您刚才说你们都找遍了所有的部门，都找了什么部门呢？
公安局、检察院、省的、市的，该找的地方，反正人大，我都说不上名，反正原先我抱着我儿子的照片，抱着我儿子的大照片，我到处找。后来有一次我在公安局那儿把我都晕倒了，我大姑娘等着我去的，那里头那个嘛的，以后别叫老太太来了，你再找吧。可是我给我姑娘上着班，不上班没工资，吃不了饭不行，所以我还在跟着，我还在去跑大去。好的，我这那一阵把我累的身体都，在那个公安局那个把我晕倒了，倒了以后，还是好心人还是多事儿，都给我出主意，要给我这想办法。
那么既然是好心人是多数的，而且都给您出主意，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五年了还是解决不了呢？
因为他们你现在这大气候谁也不敢管呗，好人他也不是当权的，他也解决不了这个，谁也左右不了，底下没人干这个。
就是说他最上面的那个迫害政策是这样的，那下边的人呢即使有心的话他也根本就不敢管了，
谁也不敢介入，谁敢跟你说真话。
那在您和您的家人上访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态度特别恶劣的呢？
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叫徐正壮，态度特别恶劣。你还找公安，这不是神经有毛病吗？我说那找哪儿了？找检察院。我们得到检察院去找，检察院说他们处理事还在找他们，成天拉着我这七十多岁的人批评他，上提到那么提到那，提来提去谁也给我解决不了问题。
那您儿子生前的工作单位的同事们，他们是怎么反应的呢？
单位都可以就说做职工啊是相当好的一个人，成天是自己主动的加班加点，义务加班加点，工作责任心是特别强。这么好的人前几天到我们这儿去开结婚登记信，跟他开玩笑，我们可在那喝你的喜酒，都挺高兴的，说他绝对不会自杀，这是他们单位说。在一个打工的那儿也给开的证明信，开的证明信都说做职工是在这个稍微人缘挺好，责任心挺强，合格率100%，免检，不用检查，对他的评价相当高。
哦，就是他修理过的东西的合格率是100%，不用检查，是这样的吧？
对对对，免检，合格率是100%，在给别人交电视、交这个电器都是免费交的。他以后几百号来我家。你这个说等着他给我，等着叫我儿子给交电脑的，那个说等着我儿子给他交那个电视机的。我说他这次就是忙着结婚，忙着装修房子，顾不上这个。死了以后，好多人80多的两个老头住在我家里，你那个儿子们看着他到我家来看我嘛，说明我儿子的人缘特别好。我不对跟你说别的。
那么现在您和您的家人有什么打算吗？还想继续告下去吗？
我们有什么打算？我那时候什么都无能为力啊，现在就是我这有病的姑娘和我们老两口，我们三口在一块过，没办法，只要一说是大龙宫谁也不敢接见，没人敢说这个事儿。我这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
那在这过去的五年里，你们找了这么多的地方，那警察有没有找您和您家人的麻烦呢？
是啊。
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呢？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电话常年监控着，说的不用太多了。
好的。那么您和您现在家人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呢？您和左志刚的父亲都多大年纪了？
都70多了。
那您目前的生活费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都是台销的，可是台销工资挺少，过去一直是他这个经济来源。没了他以后，因为那个我有个姑娘身体不好，她不到40岁都那个已经退了。所以工资挺少，现在还能维持生活。
就是说您还有左志刚的父亲和姐姐现在是靠退休金生活了？
对对对，比那个最低生活保障还少。
好，谢谢您接受采访。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法轮功学员左志刚的母亲讲述的左志刚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事情。左志刚生前是河北石家庄人，据明慧网报道，至今为止，石家庄市已经有60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而含冤离开人世。好，今天的立体时空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时间再见。